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证实星期二将会致电普京推动停火协议。美国同伊拉克联合行动击毙 ISIS 二号人物。内塔尼亚胡将会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职务。澳洲热浪侵袭，悉尼全面禁止生火。美国鸡蛋价格大幅回落，入口计划仍然持续紧。FBI 警告美国简讯钓鱼诈骗激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证实，他将会在3月1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的停火协议。川普希望促成30日停火。乌克兰已经接受提议，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要求确保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川普表示，俄乌双方将会在谈话中讨论领土归属和资产划分问题。他强调停火可能成功，亦都可能失败，但是他认为机会很大。与此同时，俄乌双方仍然持续交战。乌克兰军队坚守库尔斯克地区，希望作为和谈筹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希望在任何的停火协议确保乌克兰保持中立，不可以加入北约。莫斯科仲坚决反对北约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人员。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监督停火协议。澳洲亦都考虑参与。但是俄罗斯方面就警告说，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都将会被视为战争参与方，同时要承担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是否接受维持和平部队应该由基辅决定，而不是莫斯科。3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和伊拉克情报部门联手，成功击败了 ISIS 二号人物，别名阿布哈迪贾的理发医。今次行动发生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同时在精准空袭将他击毙。哈贾迪被认为是 ISIS 全球行动负责人，负责该组织的后勤、规划和财务。美国和伊拉克军方进入现场之后，发现两名死者都穿着未爆炸的自杀式背心，还持有多种武器。经过 DNA 测试，确认哈迪贾的身份。而在之前的突击行动，哈迪贾曾经成功逃脱，但是他的 DNA 样本已经被收集。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里拉将军表示，今次攻击是持续打击恐怖分子的延续，同时将会进一步瓦解恐怖组织。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恩亦都指出，两国将会继续关注 ISIS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活动，同时讨论在区域合作中对付 ISIS 的策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政府批准解除国家安全总局又叫做新贝特的局长巴尔职务。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声明说，总理对巴尔一直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随着时间增长。这个决定是由于内塔尼亚胡和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在哈马斯袭击事件的责任问题有激烈争执。新贝特近期发表报告承认情报失误，同时批评政府政策，指他助长哈马斯袭击昏迷。内塔尼亚胡就拒绝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同时归咎军方和安全机构。过去几个月，多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已经被解除职务或者辞职， 巴尔是少数仍然在任者。内塔尼亚胡表示，解除巴尔职务将会有助于实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防止类似灾难发生。预计内塔尼亚胡将会任命一位对他忠诚的官员接任。澳洲新南威尔斯受热浪侵袭，丛林大火风险增加，当局对首府悉尼发出全面禁火令。该州正处于丛林大火高风险季节的尾声，但是气象部门预测部分地区气候将会比平均高出12度，悉尼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7度。星期日上午9:30，悉尼机场气温已经达到摄氏29.3度，比三月平均温度高出3度以上。气象机构警告，强风、高温和低湿度将会令大悉尼地区面临极端火灾风险。新南威尔斯州乡村消防局表示，由于天气炎热、干燥而且多风，该州多地实施全面禁火令，悉尼等主要城镇都会受到影响。另外，邻近的维多利亚州墨尔本郊区亦都发生丛林大火，已经烧毁了一间房屋，大约200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火势，防止进一步扩散。美国鸡蛋价格持续回落，近三个星期内批发价几乎跌一半。农业部数据显示，一打鸡蛋的平均批发价目前已经跌到4.15美元，较2月28日的$8.05大幅下降。今年一月，民主党参议员华伦等人曾经要求白宫调查鸡蛋生产商和零售商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而川普总统承诺会稳定蛋价，目前蛋价下跌可能同需求减少、禽流感疫情趋向缓和和复活节的影响都有关。另外，禽流感导致鸡蛋数量减少，美国政府积极寻求入口鸡蛋。农业部已经联系丹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询问其他国家的出口能力。丹麦鸡蛋协会就回应，欧洲供应有限，难以支援美国市场。而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就宣布投入$10亿应付禽流感，包括入口鸡蛋、放宽管制、投资生物安全和疫苗研究等措施。而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对美国出口鸡蛋。农业部正在同其他国家谈判，尽快缓和供应压力和稳定市场价格。FBI 近日警告，黑客利用简讯钓鱼诈骗，大规模盗取个人资料，已经设立了超过10000个虚假网站，专门攻击 iPhone 和 Android 用户。美国多个城市，包括波士顿、底特律和休斯顿等地，都发现骗徒假冒停车管理部门发送伪造罚款单简讯，同时声称若果不付款，将会每日加$35的罚款。FBI 国际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 IC3 接获来自至少三个州的2000多宗投诉，显示诈骗手法已经扩展到冒充道路收费服务，诱导受害者点击假冒官方网站支付所谓的过路费。安全网络机构Palo Alto Networks 报告指出，这些诈骗活动可能使用中共黑客开发的工具包，同时注册了大量中文 .sin 顶级域名。专家提醒，收到疑似官方简讯的时候，应该避免点击连接，直接联系官方确认。
萨尔瓦多总统礼拜日表示，这个国家已经接收超过200名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并且将他们送往一处看守严密的监狱。川普政府上个礼拜五根据1798年外国敌人法，迅速将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递解出境。一日之后，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法案的实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否认官员拒绝遵守法院命令的讲法，他还说被驱逐者已经离开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拒绝接受美国使用过时的法律递解被指控的帮派成员，认为这个侵犯了移民的权利。据美联社上个礼拜六报道，美国已经同意支付萨尔瓦多$600,000，用于监禁300名被指控的阿拉瓜火车帮成员一年。 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准备执行加强美墨边境安全任务。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将曾经赴中东执行作战任务的导弹驱逐舰派到一向为海岸防卫队负责的区域，代表川普政府打击边境移民行动进一步升级。格雷夫利号去年参与过拦截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在中东攻击商船的任务。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桂约特透过声明表示，格雷夫利号所参与任务是五角大楼落实川普总统相关行政命令，目的是保护美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安全。美国海军在北方司令部负责的辖区包含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和周边大约500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华盛顿邮报指出，格雷夫利号可能被派赴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巡航。超过30万人上个礼拜六聚集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总统武契奇领导的政府独裁贪腐。这波抗议行动起因是去年11月塞国北部大城市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发生屋顶坍塌事件，造成15人死亡。当局被控在营建计划上贪腐、监管不力，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线。武契奇上个礼拜六在电视发表讲话，说当日抗议期间有56人受伤。武契奇还提到同一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的抗议，认为发生在两个国家的抗议行动并不是巧合，有相同的特征。上个礼拜六亦有几万人聚集在布达佩斯市中心抗议长期任职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并且支持一支目的是明年选举中结束欧尔班统治的新兴政治力量。匈牙利现在面临多重挑战，国家经济遭到通货膨胀打击，增长乏力，新的反对党崛起。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钢铁和铝产品 25% 的关税不设豁免，并且会在4月2号起实施对等关税和产业关税。这个行动可能影响汽车、钢铁、铝、半导体和制药等关键产业。上个月，川普将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统一提高至 25%， 并未提供任何豁免或者例外。这个行动目的是保护美国工业，但同时加剧了全球的贸易战。川普已经对中国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并对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另外，他还宣布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 25% 关税，但对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商品可以提供一个月的缓冲期。他亦都表示，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和钾肥只会被征 10% 的关税。秘鲁在当地时间16号晚间宣布首都利马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最近发生一连串和敲诈勒索有关的杀人事件。在这个之前，歌手费洛雷斯遭到杀手枪杀身亡，当时他和乐队成员在结束利马郊区的一场演唱会活动的时候，乘搭巴士遭到杀手袭击。秘鲁总理阿德里安森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表示，已经下令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宣布整个利马省和邻近的卡要宪法省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勒索敲诈是拉丁美洲各国的一个共同问题，但是在秘鲁这个问题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部分原因是委内瑞拉最大的黑帮阿拉瓜火车等犯罪组织在秘鲁境内大肆作案。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已经报告400多宗谋杀案。巨大的风暴系统15号肆虐美国中西部多个州之后，向东移向密西西比河谷和南部，直卷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等7个州，至少造成39人死亡，其中12人在密苏里州。强烈的雷阵雨向东推进，为东海岸带来大雨和强风。上个周末，至少40宗龙卷风袭击全美，风暴导致几十万家住户停电，亦都导致奥克拉荷马州等地爆发野火。当局已经出动国民警卫队去各地支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巨大的风暴系统上个礼拜直卷美国，破坏范围持续扩大，带来强烈的龙卷风和恶劣天气。目前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还有西维珍尼亚州的部分地区都受到风暴袭击。
日前川普总统证实他将在这个礼拜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停火计划。此外双方还将讨论领土问题和资产划分。礼拜日晚间，川普从佛罗里达州飞往华府时，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说，我将在礼拜二与普京总统通话。在周末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希望看看能否结束这场战争，或者可以或者不得，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目前川普正努力争取普京接受一项为期30日的停火协议，乌克兰已经在上个礼拜接受了该协议，但普京表示这一协议需要满足关键条件。当被问及是否涉及让步时，川普表示双方将讨论领土问题，亦会谈到发电厂。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将在任何停战和平协议中都希望能够获得保证，确保乌克兰将保持中立，不会加入北约。礼拜一凌晨，美军对也门展开了新一轮空袭行动。川普政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警告说，美军会毫不留情地继续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直到该武装组织停止对红海船只的袭击。胡塞武装旗下媒体报道说，礼拜一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以及也门首都萨那以北的招呼省的一些目标受到打击。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布了美国战机出发执行空袭任务的影片，并附上文字说，美军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恐怖分子的行动。胡塞武装表示，美国的一系列空袭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3人，98人受伤。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进行果断而有力的打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礼拜对霍士新闻表示，美军礼拜六的空袭行动是成功的，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击毙了他们的几位关键领导人，还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导弹。礼拜一，路透社报道，几十名外国商界领袖将在这个周末前往北京参加发展年度会议，其中一些人预计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两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根据路透社提到的一份临时日程，与会者将包括联邦快递、西门子、汽车制造商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半导体制造商高通、阿斯利康、雀巢、沙特阿美、城堡对冲基金、力托、德意志银行、默肯石、雅斯兰代、渣打银行和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可能会在峰会后的几日内会见一些商界领袖，其中包括英国和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但日程安排和嘉宾名单仍可能发生变化。报道称，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共当局正拼命吸引外国投资，亦寻求刺激国内消费以应对美国关税的压力。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中部及南部地区遭遇剧烈天气，龙卷风和大风直卷各地，摧毁住宅及学校。截至礼拜日，这些灾难性的风暴已经造成至少40人丧生。风暴为美国北部带来寒冷天气，在中部造成致命的沙尘暴，亦引起了包括西岸在内的剧烈雷暴。龙卷风在密苏里州夺走了至少12人的性命，在密西西比造成了房屋和道路受损，亦重创了阿拉巴马州。 阻止亚洲在礼拜日凌晨发布预警，称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龙卷风、冰雹以及时速达70英里的阵风。这次极端天气事件影响范围极大，预计超过1亿人口受到冲击。在美国南方，温暖干燥天气助长了野火蔓延。俄克拉荷马州共通报超过130宗火灾，近300栋住宅受损或全毁，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礼拜日，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白宫正积极监控这场风暴，并准备好协助各州的灾后恢复工作。中国经济持续不振下，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二月失业率达5.4%，比上个月上升0.2%，创两年来最高。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公布数据，今年一至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单计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4%，比上个月上升0.2%，创两年来最高。此外，二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是半年最高。由于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失业率再创新高，在网上引发热议。好多中国网民表示，失业率明显唔单止系失业率明显唔止5.4%，感觉呢个数字实在太保守啦。2023年4月到6月，包括在校生在内，中国16至24岁失业率曾经连续突破20%，并喺6月达到21.3%嘅最高水平。而2024年9月20日，中共官方数据显示，8月份唔包含在校生嘅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亦已经达到18.8%，再创当年新高。日前，川普总统表示，拜登总统在任内最后一刻宣布赦免参与调查1月6日事件的国会议员等人，该命令是无效的。礼拜一凌晨，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表声明，称前总统拜登的赦免令无效，因为赦免令是用自动签名签署的。川普礼拜日晚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这个不是我的决定，这个将由法院决定，但我会说他们是无效的，因为我肯定拜登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有人使用了自动签名签署赦免令。此前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亦提出过类似的论点，认为拜登使用了自动签名，因为在拜登的几份文件上发现了看似相同的签名。1929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意见书认为，宪法或法规都无法规定总统行使或签署赦免令的方法，这个完全由总统决定。几十年来，总统一直使用机器自动签名来处理大量例行信件，但是这种签名方式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这个令人质疑总统是否亲自批准了某一行动。日前，美国联邦当局表示，他们上个周末将一名持有美国签证的黎巴嫩医生驱逐出境，因为该医生的手机删除文件中发现了同情真主党重要人物的相片和影片。莎拉·阿尔维克现年34岁，是一名肾脏移植专科医生，亦是布朗大学的教授，持有美国签证，上个礼拜五被驱逐出境。根据移民官审问他的官方报告，他告诉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自己上个月在黎巴嫩访问时参加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葬礼，并由宗教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追随他的教导。美国助理检察官礼拜一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通过审问阿拉维克医生，移民官员发现他在美国的真正目的无法确定。联邦法官索罗金上个礼拜五发出命令，要求在没有事先通知法庭的情况下，不得将阿拉维克递解出境。但 CBP 官员表示，在阿拉维克被送上当日飞往巴黎的航班之前，机场的 CBP 官员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法院通知。 在美国政府加大力度对中共实施晶片等技术限制之际，今年二月，南韩对华为半导体晶片出口大幅下降。南韩媒体《每日经济》星期一报道，南韩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的数据显示，二月份南韩对中国的晶片出口同比下降 31.8%，达到近40亿美元，而一月份下降22.5%，达到56亿美元。今年年初两个月，南韩对华晶片出口下跌，恰逢美国对中共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之际。美国在2024年12月实施的新限制，影响了对华为高宽频内存 HBM 晶片的出货。南韩两家主要的 HBM 晶片供应商 SK 海力士和三星都受到出口限制影响。每日经济报道补充说，南韩二月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弥补了对华为出口下降的大部分，晶片总销售额同比只是下跌 3%。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胡塞袭击失败，川普下令国防部美第五舰队加入作战。岑允受炸弹威胁，白宫罕见回应力挺。五角大楼密切监控中俄在太空的军事行动。回击中共，美海事官员呼吁对中制船舶收费。中共投资非洲78个港口，美军协助巴拿马训练。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为了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美军和胡塞开战已经有两日。美军在3月15号星期六起对这个武装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之后，击毙了胡塞武装组织的几个关键头目。作为报复，胡塞武装两次试图袭击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不过都未能够成功。3月17号，川普总统对胡塞武装和他的支持者伊朗发出最新警告。有分析指出，这个亦相当于对中共的警告。美军对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多个目标进行空袭之后，这个组织扬言会以升级的方式回应最近美军的升级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上发出警告，说胡塞武装的任何进一步攻击或者是报复都将遭到强大武力的回应，而且没办法保证这种武力会就此停止。川普总统还将警告的矛头转向伊朗，他说伊朗正在指挥着胡塞武装的一举一动，向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和高度精密的军事装备，甚至提供所谓的情报。从那一刻起，胡塞武装的每一枪都将被视为来自伊朗武器和领导层的一枪，伊朗将被追究责任并且承担后果，而且后果将会是严重的。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胡塞武装曾经两次对美国海军的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发动报复性袭击，不过都没有成功。3月16号，一名高级美国国防部官员向霍士新闻讲述了事态的发展。一名官员说，美国军舰已经击落了大约10多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的目标是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不过早在他们能够对航母打击群构成威胁之前，就已经被美军击落。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胡塞武装对美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发动了长达12小时的报复攻击，向舰艇方向发射了几架无人机和至少一枚弹道导弹。美国空军战斗机拦截了无人机，弹道导弹落在附近水域，不过没有构成威胁。美国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军对胡塞武装展开的空袭行动，目的是展示压倒性的武力，空袭直接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官员还说，空袭的目的是向胡塞武装最大的支持者伊朗发出信号，并且表明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玛利亚的专访的时候透露，3月16日，我们收到了报告，胡塞武装的首都感觉好像发生了地震，几十枚精准的重型弹药准确地落在了我们想要打击的目标上边，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他表示伊朗亦都清楚这个信息，总统在讲话中直言不讳，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必须即刻停止，我们将追究你们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责任，我们不会客气，直到他们停止向我们的船只开火，伊朗人最好不要插手。有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警告亦是对中共的警告。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Jan 表示，其实在所有的中东武装方面，在极端分子这一边，伊朗背后输血的所有资金，包括长期的合同，都是来自于中共。他说，变相来讲，打击也门的胡塞武装部队亦是相当于变相打击中共这些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当然，他本身是通过伊朗发起的，其实背后是中共一直在扮演这种可以讲是背后势力的角色，亦可以说试图颠覆所谓以美国领导的国际世界秩序。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川普发的这种警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是警告中共，因为谁都知道伊朗背后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共。那为什么他们要在中东向这些各种极端分子投钱呢？原因很简单，当然也是要同以色列在中东的和平方面和美国对抗。美国国土安全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继续对也门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武器储存地点和导弹发射器。川普总统下令国防部不惜一切代价停止也门战争。美国第五舰队现在已经进入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的持续作战行动阶段。据悉，红海对全球贸易具有重大意义，每年有价值10,000亿美金的货物通过这里。以下战争在2023年10月爆发之后，胡塞武装开始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红海的船只，导致这个海域的航运受到严重干扰。这个武装组织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声援哈马斯，并且施压以色列停止袭击加沙。外界认为伊朗支持也门攻击商业航运和美国海军，预计美国很快就会对伊朗发动袭击。今年的2月20日，神韵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遭到炸弹威胁。在3月17日星期一，白宫表示他们会非常严肃对待这件事，并追究相关的责任。据悉，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艺术中心2月20日上午收到一封威胁邮件，说剧院内已经被放置了一枚炸弹，如果剧院允许神韵演出，炸弹将被引爆。这个是一系列针对神韵艺术团演出炸弹威胁的恶意骗局中最新的一单。神韵艺术团总部是位于纽约，表演展现的是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中国。多年来，神韵艺术团一直是中共的攻击目标。新唐人记者陶明星期一在白宫新闻会上提问说，川普政府对肯尼迪中心的威胁事件有什么反应。总统强调艺术和文化，那针对那些试图在美国破坏艺术和文化的外国政府行为，准备怎样应对。对于这个提问，白宫发言人卡罗琳·内维特明确警告外国政府行为者不要破坏美国土地上的艺术和文化。他说，不要搞破坏，今届政府会非常严肃对待这件事，并且追究相关责任。 我们明确谴责针对美国机构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是暴力威胁。总统今日下午会前往肯尼迪中心。赖惠特表示，总统现在是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席，他希望重新恢复艺术与文化，令到他展现美国的传统，而不是贬低他们。这个正是过去几年不幸发生的事。亦是在17号，美国政治顾问、作家罗杰斯通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必须支持神韵，因为他弘扬真正的中华文化，是对抗中共没有灵魂而且极权宣传的解药。在上个月2月6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宣布，川普政府将恢复并且扩大宗教自由保护，并对全球迫害宗教信仰的政权采取强硬措施。他说，宗教自由是美国和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基石，在我们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当中，宗教自由是首位。他还补充说，我们的保护宗教自由倡议的一部分，意味着在我们的外交政策当中，认识到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和不尊重的政权之间的区别。根据大纪元的采访报道，神韵演出在华府掀起一波热潮，已经顺利完成2月底到3月初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12场演出。观众当中包括国会议员、驻美大使、外交官、联邦政府要员、白宫雇员、美军官员、智库专家、科学家、媒体和艺术界精英等的主流人士。观众表示，神韵艺术造诣极高，演出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非常珍贵，演出以美丽的舞蹈和音乐传递了强大的精神内涵，令到他们身心净化，境界提升。美国五角大楼正密切监视中共和俄罗斯在太空测试军事能力的做法。当局表示，中俄两国近几个月以来正在积极测试新的太空攻击武器。一名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就在上个礼拜，俄罗斯还在练习卫星攻击和防御战术，试图提高太空部队的能力。美方检测到多国俄罗斯卫星协同包围并隔离另一国位于低地球轨道的卫星，这个展示了他们怎样在未来的冲突中瞄准敌方太空设施。美方警告说，俄国的目标仍然是将核武送入太空。最近的卫星动向亦都表明，莫斯科正在积极为潜在的太空武装冲突做准备。在去年，中共亦都进行了类似的太空训练演习，使用共轨道卫星模拟包围另一国卫星的战术，或者会令到地方的卫星失效。另外，定向能量攻击和反卫星导弹亦都是中方实验的领域。官员警告说，中共试图夺取美国的太空优势，并且对他的部队进行训练。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要求美、中、俄等国家不可以在太空部署大规模攻击性武器。到目前为止，多个国家都在竞争太空资源。多名美国太空军官员表示，情报显示中共军方可能将在挑起地区冲突的同时，将反太空行动视为对抗美国军事干预的一种手段。中共学者强调摧毁、破坏和干扰军用卫星的必要性，以试图减少其他国家获取情报。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警告中共对造船业的补贴过剩，鼓励白宫当局对停靠美国的中制船舶收费，从而补贴美国本土造船业。索拉17号话俾《金融时报》知，中共而家已经成为巨人哥利亚，美国唯一的办法是补贴本土造船业，以对抗中共长期补贴的造船行业的威胁。他建议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提案，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制船舶收取最高$1,500,000的费用，以补贴美国的造船产业。英国造船和海运业分析机构克拉克森数据指出，按照去年的情况，会有36,595次停泊美国港口的船舶受到影响，为美国带来一年$5,200,000,000的收入。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曾经是一个造船大国， 不过直至今年三月，美国建造船舶所需要工时的指标仅占全球商业航运订单的 0.2%， 而中共是达到 59%。 索拉指出，美国本土仍然有充足资源、设施、人力和技术，具备发展本土制造业的条件。而在拜登时期，美国就对港口的中制起重机展开调查。在同等领域，制造生产的技术并不复杂，美国可以取得制造船舶行业产品的突破。作为政治中立的政府机构，索拉表示，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底下，联邦海事委员会位处最前线，他将争取更多的联邦预算，确增 30% 的人力来补充美国造船行业的缺失。五角大楼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共秘密控制非洲78个港口，对国际社会造成渗透威胁，呼吁白宫方面出手应对。根据智库发布的调查，在非洲大陆有32个国家拥有231个港口，中共投资了其中的78个港口，位置大多数在西非，一些基础设施的规模足以容纳军舰。25年来，中共军方的舰艇在非洲港口停靠55次，进行19次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在巴拿马港口被收回之后，川普政府警告中共当局控制海港造成的威胁。在17号，南华早报引述中共五年计划概述互联互通框架消息说，当局目前计划开设的6条贸易走廊当中，有3条穿过非洲，位置在东非、埃及和苏伊士地区以及突尼西亚。其中，中国港口工程公司是北京当局进行基建投资的承包商和工程公司。这个企业获得中共国开行的融资，取得非洲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 54% 的股份和16年的营运合同。报告认为，中共对非洲港口的投资有利可图，每一美金的投资平均能够换回13美金的贸易收入回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卡顿表示，中共在非洲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将当地作为中国制造的电信和科技产品的市场。中共亦都依赖非洲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场合为它提供合法性和政治支持。调查资料亦警告话，2017年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地拉雷港成为中共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拉布雷斯认为，其他中共投资的港口如果经过中共转型，亦可能变成军用设施。这些行动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为了防范中共在海外港口造成的影响，白宫证实美方军事人员将协助训练，等当地执法部门能够武装巴拿马港口，以防范中共对巴拿马运河构成影响力，同时维护运河安全。美军宣布派出精锐的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巴拿马军队。巴拿马媒体新闻部指出，美国南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已经同巴拿马安全部签署协议，派出精锐第7特种作战群特战人员，长期协助训练巴拿马国家边境部队、海军航空部队和特警人员，确保巴拿马和美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确保巴拿马运河区域的安全。中央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说，南方司令部司令霍尔西在2月访问巴拿马期间，已经与巴拿马国防高层官员会谈，探讨如何防范中共对运河区域的影响和控制。
俄乌领土划分是美乌会谈一部分，美报 AB 计划。简讯，莱维特说，法国人不讲德语是因为美国保护边境，川普派驱逐舰前往美墨近海。美爆发致命 H7N9 禽流感疫情，女博士生被控涉极端主义，签证突遭撤销。菲律宾前总统被捕，小马可斯长者领导参院调查。北韩扬言拥核立场永远不变，专家评论。莫迪说，川普对第二任期有清晰计划。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表示，俄乌的领土划分问题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讨论的一部分。18号，川普将与普京通话，推动乌克兰战争停火计划。美国突然劝匈牙利不要阻止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国务卿卢比奥透露，结束俄乌战争包含计划 A 和计划 B。内维特在白宫简报会上说，领土划分是总统团队和乌克兰之间讨论的一部分。川普总统有决心达成停火协议，并取得了进展，希望礼拜二能够继续下去。16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记者说，已经与乌俄双方讨论了很多事情，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或者我们能够，或者我们不能够，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我们将讨论领土问题，亦会谈到发电厂。我们已经与双方讨论如何划分某些资产。据路透社报道，17号俄副外长格鲁希科对俄媒消息报表示，和平协议必须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不管北约部队是以欧盟、北约或者个别国家身份进入乌克兰领土，他们都将被视为直接参战。只有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之后，俄罗斯才可能讨论部署没有武装的民间观察团来监督协议执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说，如果乌克兰要求盟军进入其领土，俄罗斯无权接受或不接受。16号，卢比奥在面对全国节目中表示，结束俄乌战争包含 AB 两步计划。计划 A 的目标是停止双方交战，接下来才能够进入计划 B， 要集各方上谈判桌，可能亦并非每个人都在场，可能部分会通过穿梭外交进行，寻找持久的解决方式，并尊重每一方的需求。双方处于交战情况，难以协商强有力的终战方式，因此川普积极推动俄乌停火。之前川普曾威胁俄罗斯，如果克里姆林宫不同意乌克兰停火，将对其实施新的制裁。据 Politico 说，近日卢比奥致电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敦促他不要破坏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之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多次否决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最终匈牙利放弃了对延长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否决权。另外，近日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最近透过监听俄罗斯和北韩的通讯等，掌握了两国就在库尔斯克地区被俘的俘虏进行磋商的情况。金正恩要求阻止俘虏前往南韩，美方认为北韩军俘虏的情报价值很高，美国从北韩士兵去年被生擒时开始考虑将他们送往美国，从而了解北韩军队及俄军的情报。南韩外交部表示，17号南韩外长赵对列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加通话，讨论援乌、停战及北韩战俘等议题。赵对列表示，如果北韩士兵当中有人希望前往南韩，南韩政府将全数接受并依法给予相关协助，亦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就此提供积极协助。韩联社报道指出，这个是南韩与乌克兰首次在部长级对话中谈及北韩战俘问题，可能因美国主导加快讨论俄乌停战的速度，才能够就此交换意见。之前川普表示，一大批乌克兰士兵已被俄军包围，请普京放过这些士兵。16号乌克兰参谋总部在社群平台证实，乌军已全面撤出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苏贾区。17号川普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乌克兰士兵早就不在这里了，我成功让俄罗斯人这一刻不采取行动。17号网传影片显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别尔江斯克附近的俄罗斯军事训练场，引发大火。泽连斯基曾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乌克兰成功实战试射新型远程导弹长海王星。 据称射程为1000公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亦在射程之内。据乌克兰真理报指出，这种武器可能已经被用于14号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炼油厂发生的袭击事件。军事部说，新型导弹是一种经过改装用于陆上的反舰巡航导弹，射程从约360公里增加了一倍几，利用卫星位置信息可以实施精准攻击。17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主持白宫简报会期间，被问及来自一名法国欧洲议员的问题，该名人士说，他认为美国不再代表自由女神像的价值观，他们想要代表法国收回自由女神像，询问川普总统是否会将自由女神像送回。而莱维特回应说，美国绝对不会送回自由女神像，他认为这名法国政治家的讲法是低级的。川普政府的观点是，正因为美国，法国人现在才没讲德语，所以他们应该对美国表示足够的感激。对此网民评论说，回答得非常伶俐，法国最强陆军曾经在二战中对德国投降。亦有观点认为，对于来自反对外国政客的尖锐问题，白宫发言人的观点非常直白。川普政府聚焦边境安全，五角大楼近日派遣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前往美墨边境周边海域执行安全任务，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据 Axios 获悉，川普政府将曾经在中东执行与胡塞作战任务的导弹驱逐舰派往原海岸防卫队负责区域，防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周边约500海里范围水域等区域进入。华盛顿邮报指出，格雷夫利号未来或被派往加勒比海、美国湾执行任务。五角大楼方面证实，这个指令来自于川普的行政命令，目的是保护美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安全。近期以来，川普遣返多批犯罪非法移民回国，最新的举动反映出美国的边境防控措施再次升级。17号，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引述美国当局的话讲，在密西西比州洛克苏比县一个农场爆发了致命的 H7N9 禽流感疫情，该农场饲养了近48000只商品肉鸡种鸡，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继续努力应对另一种已经感染人类并导致鸡蛋价格屡创新高的禽流感病毒株。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2013年首次发现以来， H7N9 型禽流感病毒已经导致近40%的人类感染者丧命。禽流感的传播已经扰乱了供应，助长了食品价格上升。这种病毒还传播给哺乳动物，包括美国的奶牛，从而引发了各国政府对爆发新疫情风险的担忧。美国国土安全部指控印度籍博士生斯里尼亚桑因为参与支持哈马斯的活动撤销其学生签证。联邦移民探员先后三次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宿舍找他，在第二次探员到访时，他已经收拾行李，将宠物猫交托朋友照顾，并前往拉瓜地亚机场离境。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他离境的影片，称他是自我遣返，并强调能够在美国学习和生活是一种特权，当你鼓吹暴力和极端主义时，这种特权应该被撤销。斯里尼亚桑签证遭到撤销之后，哥伦比亚大学亦取消了他的学籍，使他无法完成已经投入5年的博士学位。而川普政府近期已经撤回对哥伦比亚大学的$4亿补助款。现年79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因为违反人道罪被捕，目前已经押送到荷兰海牙。现总统小马可斯长者 参议员艾米可马斯率领参议院展开调查。自2022年小马可斯获得压倒性胜利担任菲律宾总统之后，马可斯家族走上政治舞台巅峰，而且与亲中共的杜特尔特家族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之前杜特尔特长女副总统莎拉亦遭指控威胁行石小马可斯家族等罪名，面临国会的弹劾审判。艾米发声明表示，身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我将下令对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捕一事展开紧急调查。这起事件已经导致国家严重分裂，非国参议院定在20号举行公开听证会。艾米指出，必须确认杜特尔特的逮捕过程是否遵循正当程序，并确保国家法律权利受到妥善保护。朱七外长近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期间强力敦促北韩放弃核武器。对此北韩政府做出反弹，称朱七是犯罪集团，扬言进一步升级核能力。对此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北韩目前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不高。朱七外长在联合声明中谈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北韩全面弃核，并谴责北韩当局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助长乌克兰战争，坚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北韩当局在16号发布回应，强烈谴责朱七立场，声称此举危害北韩的主权和内政。北韩外交部宣称，无论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北韩的核武地位将永远保持不变，而且未来还将继续扩大核武规模，逐步升级，加强核武的品质和数量，以应对外来核威胁。金正恩当局还反过来指控朱七成员国是目前全球核扩散的推手，应该彻底放弃核霸权野心。周子定表示，北韩已经拥有核武器这么多年了，所以对于社会国际局势来讲不太会有太大的变化，过去几年现在还是这样，周围的国家拿北韩核武器亦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北韩利用核武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是用来稳固自己政权的稳定性，所以不太会用于对其他国家的进攻。印度总理莫迪16号接受美国电脑科学家博主弗里德曼访谈，期间提到他认为川普已经对自己的第二个任期有着周密的路线图，并且进行了大量准备。目前川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挑战正在影响世界多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对美国的汽车产品出口和农产品销售都可能面临关税影响。莫迪在2月份造访白宫的过程中曾经宣布将积极与美国解决贸易分歧问题，同时寻求达成协议。莫迪告诉美国博主，川普对这一个任期比上次准备得更加充分，在川普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每一步都非常清晰，每个步骤都是为了迈向他的目标。莫迪称赞川普是美国第一精神，而他将着重于印度第一，因此与川普感到了共同点。同时莫迪亦称赞川普的人格魅力，表示川普的为人十分亲切和谦卑。另外他亦表示，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在修复期间，2020年中印边境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印度当局的重点是确保两国不会发生争端。莫迪认为中印关系的恢复需要时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